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邵老师的。那我们接着好看笔记学记28页，接下来是讲大学之法，教学的方法。所以老师，这个手册啊，假如要细讲，您看要讲多久？所以最重要，我们是带着这一份体会啊，珍惜中国老祖宗的教诲啊，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往后回去啊，一定要不断的精进啊，不断的努力。大学之法，静于未发之谓育。静于未发，就是他还没有发作的时候啊，你就啊要去预防啊，所以这个方法叫预防法啊，预防法。所以哪一些事情要预防？孩子还没发脾气以前哦，还没有脾气很大以前就要预防了。孩子还不会自私的时候你就要预防了。这些都算静于未发。当即可之谓始。当即可就是呢及时法。刚好这个机会啊你可以教他了。你这个时候啊就要抓紧这个机会啊去教导他。那在当即可当中啊，我们中国古代啊最重视的就是胎教啊，胎教。孩子在胎中啊，事实上呢他的耳朵也都听得到了啊，这时候你能够啊播一些很优美的音乐啊，去影响他啊，念一些经文呢给他听啊，他就会升值在他的内心当中啊，升值在内心当中。还有更重要的，母亲啊的起心动念啊，母亲啊的行为风范，无形当中都在影响这个胎儿。所以这个胎儿啊，秉其母亲的这一些善良的本性啊，所以天性素质就会很好。所以呢我们古代很有名啊，有叫做三太。古代有三太，周朝啊出了很多圣人，他们都有很好的母亲，太姜、太任、太氏。太姜啊生了季历，太任啊生了周文王，太氏啊生了周武王跟周公。所以呢俗话讲，娶到一个好太太，家族可以旺三代。相对的，娶到一个不好的太太，家族会怎么样？哦，好，所以这个当即可。那其实啊，换作我们现在的教育名词叫做机会教育点，出现了你就要教了。好，好，再来，不临解而失之，之谓训。不临解的意思就是循序渐进，哦，不要呢一下子给他一大堆东西啊，很杂的东西，让他学得很痛苦。这个之谓训，叫做渐进法。渐进法。第四个，相关而善之谓谋。相关而善之谓谋，用《弟子规》来讲，叫见人善，即时起。这个就是现在很流行叫观摩法。所以其实这四个方法老祖宗在几千年前都说明清楚了。老师啊给孩子的引导对孩子影响很大。比方说刚好有一个小女孩今天绑了两个辫子，老师就说，哇，这个小女孩绑两根辫子看起来真好看。隔天会怎么样？隔天就有好几个女孩一起绑辫子过来，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学习效果就特别好。所以我在这一条当中啊，我有一个活动，就是每一个月啊有同学生日， 有同学生日，那我就呢把这两三个同学的照片呢、啊，叫他们一个人交一张过来，然后这些生日的同学啊，就让每一个同学写他的优点，好，这些优点呢就把它汇集起来，都贴在他的照片底下，好，那一个月啊就摆出来。那我在引导他们的时候呢，就写了两句话，我说慧眼识英雄，慧眼识英雄，所以呢他们要学习观察别人的优点，那就是慧眼。下面一句话叫狗眼看人低，我没教他怎么写啦，他们就会自己选择，所以呢就不断的、啊、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对于写的人是一种学习，对于被称赞的人呢怎么样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感动，他觉得呢别人也是能看到他的优点，他也希望自己啊能够越来越好，这个叫相关而善。那其实啊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班级的班风，你假如这个班级呢同学跟同学之间啊都能够互相学习，那孩子的嫉妒心啊就会减少，甚至也会消失了。好，这四个方法是教育所以兴盛的方法，那教育会兴盛是用对方法，那用错方法可能教育就会失败。好，接下来举的是六个会让教育失败的方法，刚好跟前面四个方法是相反的。发然后静，刚才是静于未发，还没发作就懂得呢把它引导到对的方向，但是这个方法是这个错的方法是已经发生了才觉得说啊孩子脾气真大不行啊，孩子太傲慢了不行，这个时候再来要求都不容易啊，所以则汗格而不胜，很难把它再扭转过来啊。所以你看现在十多岁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好不好受啊，苦不堪言，都不知道孩子明天会干出啥事出来，然后常常呢父子一对面啊就快要怎么样打起来了，这个叫汗格而不胜，反而也没什么效果。所以啊我们教育者啊为人父母的要防微杜渐，绝对不要等事情发生了才来解决啊，就会很辛苦。再来，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可以好好学习的时机过了再来学习会怎么样，很辛苦啊。这句话念完有没有导师心有戚戚焉呢？啊，不过呢有开始就怎么样，不会太晚，所谓朝闻道啊夕死可以。好，好，再来呢，所以呢不要时过然后学。再来，杂思而不训，则坏乱而不修。你一下子给他学一大堆，学得这么杂，他学得烦得要命，根本就不想学。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啊很怕礼拜六礼拜天，因为呢比礼拜一到礼拜五更怎么样，更累，排得满满的。所以父母啊真正要能静下来啊、哦、思考到啊到底这些方法对孩子有没有效果，是让他好学还是让他厌学。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好，所以呢我们学习一定要有好的同学啊，才能够互相砥砺，互相督促，互相帮忙。所以诸位老师回去之后啊，各个地区啊可以成立啊读书会，但是你不要一个月聚一次啊，时间不可太长，要呢常常呢把自己的读书心得，把自己的教学感受啊能够互相交流，两个礼拜呢可以聚一次，甚至也一个礼拜能聚一次效果啊更好。我们常常几位老师坐下来光讨论啊一两句弟子规的经文如何教学啊，一讨论就是两三个小时，真的大家集思广益啊，
感觉特别好，
那也对彼此的教学啊怎么样有很大的帮助，教起来也轻松，好，别人很多的好的方法呢我们都可以拿来运用。好，燕鹏觅其师，这个燕鹏啊就是指呢去接近一些不好的朋友，玩乐游手好闲的朋友，那就呢会违背老师的教诲。所以啊，中国话说宁可中年不读书，不可一日啊敬小人。所以啊，一定要让孩子啊懂得分辨朋友，不然这个影响啊太深远了。所以前面有讲到要有论学取友的功夫，选择好朋友。厌僻废其学，这个厌僻是指一些不好的场所，像这些电动玩具店啊，这些玩乐的地方，我们说玩物啊丧志。所以现在的孩子啊定性更不够，所以啊我们说孟母为什么三迁，确确实实孩子没有定性之下，你一定要尽力让他有好的环境可以学习。所以昨天邵老师在分享当中有提到啊，一个孩子他有一个亿的时候他会想到什么，想到办学，想到呢办医院，想到的这些都是这一些助人的这些思想。为什么？接触的环境啊不相同，他就延伸出这一些善念出来。所以真是少成落天性。好，这六个啊是教之所由废，因为这六个是不对的方法，所以呢教育就会荒废掉。那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心的方法，又知道教育所以会荒废的原因呢，然后啊才能够运用好的舍弃坏的，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育也，君子呢教导的方法呢是导而弗迁，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导是引导，导而弗迁啊就是引导他，不要让他觉得呢你硬是呢拉着他鼻子往右走往左走，人家拉着你的鼻子你是什么感受啊？不舒服。所以呢你引导他，不要让他觉得好像是控制他，他会觉得呢很舒服。所以则和，强而弗抑则抑，这个强啊是鼓励，抑呢是压抑，所以你鼓励他不要压制他，他学起来啊就会觉得欢喜很轻松。开而弗达则师，这个开是启发，启发他，但是啊道理不要一次全部都讲透，留一些空间啊用设问的方法让他来思考。所以叫何益以师，可谓善育也。这个何益以师啊就是一个教学的技巧，教学的方法。好，所以导而弗迁，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一个教学法我们用一个故事啊来做说明。好，来做说明。汉朝时候啊有一个人叫蔡顺，蔡顺他是一个孝子。这个蔡顺啊有一次呢出去采桑葚，拿了两个篮子出去采桑葚。刚好那时候啊兵荒马乱，兵荒马乱，那他出去采的时候拿了两个篮子，我会问小朋友他为什么要拿两个篮子去采，为什么？两种不同的什么？两种不同的桑葚。好，为什么拿两个篮子？哦，你们不是小朋友，现在要把上辈小朋友人生的随时接什么戏要变什么戏出来啊？为什么要拿两个篮子？为什么？
哦，生的有生的有熟的，生的还要拔回来吃哦。
也是有酸的嘛。
哦，有酸的。哦，有酸的有甜的。好，对，没错。他拿两个单子啊，一个呢才很甜的，啊、哦，紫的发黑的，啊、哦，这个桑葚放在一个篮子，那有一点红色的，不是那么紫黑的呢，放在另外一个篮子，啊、哦，就分两个篮子来提回来。做小朋友，为什么他要分开？啊、哦，为什么他要分开？哦。越黑越紫的越甜、哦、不那么黑不那么紫的怎么样比较酸，所以他为了把甜的呢留给母亲吃、哦、酸的留给自己吃，所以诸位小朋友，这个蔡叔做到的例子会哪一条？亲所好力为矩，所以呢他抬回去的时候刚好很不巧遇到了盗贼，盗贼把他抓起来哦、准备要伤害他，一看两个篮子、哦、这个盗贼也很好奇，就问他你干嘛拿两个篮子抬，拿一个就好了、哦、结果蔡顺实话实说告诉他，结果盗贼一听啊怎么样，很感动，诸位小朋友，盗贼都杀人放火他会不会感动啊？会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有什么良心呐、啊，他有孝心呐、啊，所以只要你的德行够好，一定可以感化一些坏人。所以诸位小朋友，我们面对坏人，要不要拿拳头打他？不要，应该啊，用我们的德行啊，去感化他，让他也能够浪子回头金不换。那结果呢？这些盗贼不止放了他，还把他呢，他们这个山寨里面的米呀、啊，还有一些水果都送给他。小朋友，要不要接受？
要。
要。为什么要接受？
为了供养他的母亲，
也为了
成全盗贼他们的那一颗善心。
来，掌声鼓励。存心是善的嘛，哦，看到呢，人家盗匪确确实实啊，是一片善心啊，希望能够呢，也能够呢，这个供养到他的母亲。好，但是啊，我们思考一下，假如呢，他拿回去这些米跟这些水果，好，刚放下来，官府来了，张三家的米为什么在你们家？李四家的水果怎么在你们家？啊，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还给他？去哪里还？这个时候你会百口啊，莫辩，你可能就被抓去关了。所以诸位同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一定要搞清楚啊，见得失意，这是君子九思当中的。一思见得义啊，是正当，你要获得任何一个东西以前一定要思考我是不是能接受，而这个东西啊来路是不是正常，你要考虑，所以要见得失义。所以你看，你也把君子九思交给学生。所以诸位老师，这一个故事里面讲了几个道理，亲所好力为矩，甚至也讲到了自然科学、哦、要黑一点比较甜，是不是也是尝试嘛？来，再来还有哪一个道理？见得效益，见得失意。再来，每一个人都有什么良心啊，都可以唤醒的。所以其实啊，我们当老师的人也要进入什么境界呢？理事无碍，理事无碍。你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啊，要把你怎么样套进去？你在讲道理的时候啊，也要配合什么故事来说明。假如你今天在讲一个道理，讲了十分钟，没有任何事项，你的 学生眼睛会怎么样？呆滞的，你理事不圆融，没有配合。假如你今天呢，从头到尾都讲故事，啊，学生哈哈哈哈，从头笑到尾，笑完之后他带回去什么？啥也不会没有。甚至连下一次老师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会说：“老师，这我都听过了。”他没有领受其中的道理，进而啊去提醒他的生活、他的作用。假如他要把道理听进去啊，这一个故事啊，他听十遍、听二十遍也怎么样，也不会厌，甚至是每一次听啊，会有不同的领受。所以理事一定要相配合。而在讲故事的过程，在论语的时候要融入导而不迁，引导他，好，哦，让学生呢很自然的进入这个故事的情境之中，强而不易，哦，当然我们看到那些圣哲人，我们要告诉他蔡叔可以做到，我们也怎么样，也可以做到，圣与贤呢可循之，透过这些圣哲的故事啊，鼓励他，让他自己啊也愿意去效法，啊，去成长，啊，开而辅导，启发他去思考，有没有把道理一次都讲透？没有，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去感受，让他自己把道理啊讲出来。好，啊，所以这些就是一个教学当中的一个技巧，叫合意以师的教学法，合意以师教学法。好，接下来呢是学者有四失，学习者啊有四个过失，教学的人呢必然要知道。其实啊，我们现在为人师、为人父母啊，我们的根基啊也没有扎得很稳，毕竟啊这个中国圣贤教育失了三代啊。所以这一句话虽然是说我们教育的孩子有四个过失啊，我们也要先啊反观自省，自己有没有这四个过失。所以呢，一个好学生啊才能当一个好老师，一个人连好学生都做不到，有没有可能当好老师？不可能。好，所以君子务本，先从我们自己做起。人之学也啊，有什么过失呢？过失则多，学啊就贪多，哦，贪一大堆，哦，看到了别人呢 又拿什么好东西了，哦，就赶快呢又过去拿过来，哦，自己的桌上啊一大堆东西，但是呢学不进去。所以我们现在既然知道啊《弟子规》是圣学的纲领，就好好的先把它学好，把它落实。过失则寡，有一些呢学习一点点了，啊，就满足了，就不想再学了，这个是没有远大志向。过失则易，过失在哪里呢？在啊太轻率了，觉得学啥都太容易了，没有啊一个深入的一种态度。这个意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呢学一学啊就变来变去，这里学一学又变到另外一个学问去，另外一个领域去，啊，学了半天呢没有一样怎么样深入到这个功夫里面去。所以这个就好像啊一个人嚼了50口井，但是一口也没怎么样，也没有着到水。好，这个我们不能犯这样的过失。或失则止，这个止是固步自封，画地自限。所以学习一定要先相信自己啊可以办得到，要信自己，勿自暴勿自弃，自己可能踏出一步，自然而然会感得你的老师啊对你的指导。你假如固步自封，人家也无从帮忙起，无从指导起。好，这是四种过失。所以呢为人师的人要知道啊学生可能会犯哪一些过失，知其心，然后呢 救其师，才能呢去协助他改过这些过失。所以教也者长善救师啊，你看这一句话就在哪，就在我们礼记学记里面。所以善歌者使人记其声，善于唱歌的人啊，人家听到他的歌声啊，就想哎跟着他一起唱起来了。善教者使人记其志，善于教学的人啊，别人一听他教诲啊，就很想啊继承他的志向，继承他的志向也来啊从事教育。所以我之前提到这个教了30多年的这个陈老师啊，他就有很多学生往后从事哪一个行业？教师。所以你不要教出来了，学生啊，他都说我这一辈子死都不愿意当老师。好，那我们可能就要反省一下自己了。好，所以呢，一个善教的人啊，他讲话呢，约而答，简约，但是呢，几句话就讲得很通达。威而彰，好，这个很微细，但是呢，却能够开显得很精妙、精善。罕譬而喻，用很少的比喻啊，就把这个道理呢，能够让学生明白。所以能够做到约而答、威而彰、罕譬而喻啊，可谓记志矣。好，有这样的讲课能力啊和风范啊，就能够让学生听了他的课啊，很愿意呢照着他的教诲去做，也很愿意啊继承他的志向。好，那我们接着呢看下一段。君子之自学之难易，君子之道啊，求学问的次第难易顺序，他就知道呢应该怎么样引导，然后而知其美恶，这个知道啊学生的优点跟缺点在哪，他才懂得如何因材施教。然后能博育，能博育，然后能为师，他能广博譬喻，然后能够当一个很好的老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你为人师啊，处处要替他的学生着想啊，管理好他的学生。那这个为师的能力呢，提升起来啊，也可以去当一个长官，当一个父母官。能为长，然后能为君，他能好治理好一个地区啊，他就有能力啊，当一个小国的国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一个人当老师能够当得好，把这个当老师的这种纯心啊、原理原则能掌握得很好，他也有能力啊治理一个国家。所以其实我们昨天总归4500年的教诲当中，总归成三个字，哪三个字啊？君亲师。所以不管为人师或为人君，他只要能掌握这三个字的内涵而去力行，那他都可以把他的角色啊做好。好，是故择师不可不慎，所以选择老师啊不可以不谨慎。好，既曰三王世代为其师，其此之谓乎？三王，好，跟世代，这个三王啊是指伏羲氏，还有黄轩辕氏、神农氏啊，这都是我们炎黄子孙啊，炎黄都是我们的老祖宗。好，这三王世代呢是指舜夏商周这世代，这一些贤君啊都是因为有好的老师，他们才有这么高的才，这个德行跟才华。其此之谓乎？下一段啊，最重要的强调的是什么呢？尊敬老师。你看，凡学之道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好不好？
一位齐。有两种臣子啊，不以臣子之礼相见。一种呢，就是啊，他的这个臣民呢，因为长得跟他的祖先很像，出来呢，在祭祀的时候坐在那里，这样子的，应该都是他皇帝的亲戚的，才会长得像他的老祖宗嘛。好，坐在那里，供就是说供大家去礼敬去膜拜的这一个亲人啊，就不用跟他行君臣之礼。好，不然呢，你看他看到他的时候是以一种恭敬的态度面对他，因为他把他当作祖先嘛。那等一下呢，又遇到了另外又要跟他行跪拜，这样感觉怎么样？就很奇怪啊。好，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是尊师重道，所以呢，不以君臣之礼相见，而以宾主之礼。我们说东道主，所以皇帝坐东边，他的老师坐西边。所以皇帝是一国之君啊，那一国之君都这么样尊师了，那全国的人民呢，就都跟着效法。跟着效法，好。所以呢，尊敬老师之后，则道尊啊，对道业就会尊重，就会好学。好，接下来呢，我们谈到的是学习方法，学习的方法。善学者，师易而功半。很会学的人啊，老师教的轻松，效果又很好，好，又从而用之。不善学者，不会学习的呢，老师很勤劳，但是教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减半。好，又从而怨之。哎，他自己学不好呢，还会埋怨谁啊？埋怨老师。好，那一个人如何善学呢？底下来问呢、啊，善问者，如公兼务，先其义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悦以解。这意思就是一个很会问问题的这个学生啊，他会呢由浅慢慢问到深处，好让老师呢可以很尽兴的引导他，然后啊这个师之道合，把理论清楚，他也把问题解决了，叫相悦以解，就把问题解决。那不善问者呢，就不会这样。好，不善问的人呢，一问呢，就问那个很深的问题，啊，甚至于呢，老师讲三分钟呢，他又跳到另外一个问题，说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你跟他讲解了一会儿，他又说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样的人多不多？好，请问他问老师问题是为什么？他想考老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他就不相信中国的德行真的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有没有人有这种态度的？所以他才会东问一些西问一些，事实上他的信心啊没有建立起来。善待问者，一个人啊也要善呢于呢等待老师啊问他问题，他也懂得如何回答，如撞钟。你问他小问题呢，他就则小明，问他小问题他就简短的回答，问他大的问题则大明，扣之以大则大明。你问他的一些问题比较大，他也能答得完整。待其从容，然后敬其身。我们在问学生问题的时候啊，也不要太急躁，让他能从容回答，让他想一下。好，你不要一问他问题呢，他没马上跟你回答，你说好，那下一个同学，
这样对他来讲啊，他会觉得怎么样？你要让他有一个空间，他可能思考一下就可以答出来，所以要带起冲动。所以我们老师的心啊，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不能太急躁，你越不急啊，他心越能缓下来，越有可能有很妙的一些答案会出现。不善待问者反此。有一些学生啊，你问他一个小问题，他跟你扯到十万八千里去了，这个就是不善待问的。好，此皆进学之道也。好，所以呢，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要当人的老师啊，只会背诵一些经典，背诵一些诗词还不够，更重要的要有悟性，要有德性，要有记性。为人师最重要的要先有什么？德性。再来要有悟性，还要有记性。好，这个记性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怎么样把记性提升呢？烦恼轻，智慧增长。好，烦恼越少，记忆力慢慢就恢复了。好，你要明理，你就不会担心自己记忆力不好。好，悟性啊，也随着你的德行，你会对很多事物啊，很容易去领受。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刚刚照相啊，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刚刚后来留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陈大哥啊，他说呢，旁边这一棵树啊，在后面比较好看，所以我们呢就听专家的话，就站在一棵树的前面。什么树啊？铁树。啊，你们怎么都没发现？人家精心挑了一棵树当背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太专注了，是不是我穿的西装太好看？你们都没看到，是吧？君子之德啊，昂扬直立而不屈啊。来，请问，我那时候我就跟学生讲，他们刚好出去玩，我说来，你们看，你看到竹子啊，它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悟性啊，什么地方？哦，气节。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有气节？是吧？一节是吧？一节的。好，来，还有没有？哦，你看到大自然都是学习的榜样啊。我们老师有这个悟性啊，孩子就时时刻刻都在观照。第二个呢，我们说它是什么？空的心叫什么？虚心，常使虚怀，纳雅言，很虚心受教，很肯听别人的劝告，虚心，不自大。哎，还有没有？好，学生的答案有时候会出乎你的意料。他说：“老师，竹子呢，什么都可以用，叶子可以包粽子。”好，那个枝干可以建房子，哎，它的竹笋可以吃，有没有？所以你看，它是牺，这个叫牺牲奉献，任何一个地方对人都有用。你看，人家竹子处处有用，你有什么用？好，你看处处都是奉献。我们再来看，竹子啊，都是一节一节的。所以人生啊，都是什么？不断突破向上，而它是一枝啊，很直立啊，代表很正直啊，很有节气。您看过一枝竹子吗？有没有看过？没看过吧？所以你看，竹子懂得啊，相关而上，懂得互相聚在一起。互相聚在一起，这个是利用了环境的影响，
境教环境，你看这么多都是这么直立的，所以就没有一只啊是弯的。你找一大群好人，你耳濡目染，你也变成一个好人。还有没有？坚强不屈。哦，对，你看那个竹子都是很直立的，很直立。所以我们透过啊这些生活的万事万物啊，也可以去启发孩子的悟性。所以当老师的人也有这个悟性。好，
好，下一句呢？必也其听与乎？力不能问，然后与之。学生啊，你明明看得出来他有疑问啊，但是呢，他问不问得出来？问不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要主动呢，引导他，启发他。所以这个也要很善于观察。好，然后呢，有两句话呢，诸位听听看。唯诸众生作不请之友，是吧？那又有一句话叫子闻来学，未闻往教。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一个是唯诸众生作不请之友，一个是子闻来学，未闻往教。看起来有没有矛盾？所以你看啊，一定要从纯心当中去看很多的道理，你就解通了。为什么子闻来学，未闻往教？师道尊严，还有没有？今天他没有学习的心，你去找他，他会觉得怎么样？很烦，我等一下还要去赚钱，你来干什么？好，这样反而会让他生烦恼。所以啊，最重要是观察他学习的心有没有成熟啦，这才是根本。所以唯诸众生作不请之友，因为呢，这个人好学的心已经出来了，恭敬心出来了。这个时候，纵使是半夜三更，你也要怎么样，把可以让他长学问的这些东西啊，赶快把它送过去。好，好，与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啊，当你告诉他一些道理啊，他还听不明白，这个时候你不要硬塞哈，稍微往后退一步，再继续观察时机，啊，再告诉他，能不能他听不懂，在那发脾气啊？哎呀，发脾气的前功尽弃啊！所以啊，我凡事还是要看成机缘成不成熟，不可勉强。好，下一段呢，良也之子必学为求，良工之子必学为机，使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也。我们来看这三个例子，这也是谈到学习方法。一个很会冶炼这个铁器啊、金属器皿的这个工匠，这个工匠啊，他的孩子呢，他会先教他学哈、哦，那个怎么样呢？把一些兽皮啊制成这个衣服，因为啊，制成把兽皮制成衣服的难度比较低。去冶炼一个铁器的难度啊比较高，比较危险。好，所以呢，他先让孩子去熟悉啊这一些做事的步骤，而且要很有耐心。好，从这个呢简单的做起，到最后才啊去做这个高难度而且很可能会有危险的这个技能。所以从简单啊让他先学习。再来，良工之子必学为机，一个很有能力制造弓箭的这个工匠啊，他会让他的孩子啊先学习啊做那个本机，用那些竹子啊，好来做这个我们扫地用的这个本机。是这个弓比较难做，还是本机啊？当然是弓，但是他这两样东西啊的原理原则啊， 相近，都要去啊，对于这个物体的韧性怎么样，很敏锐，他就从这个很简单的、很基本的，先让他磨练起。第三种呢，你要训练一只小马驾车啊，就先呢让他呢绑在这个老马驾的马车后面，让他先习惯怎么样？好，跑步，习惯了这个马车的速度。所以从举的这三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学习重在什么？循序渐进，还有没有？打基础，从一些根本啊，从一些基础先扎起，不要一下子就学那个很难的，从基础扎起。好，所以最后一段，古之学者避物丑类，这个避啊，就是懂得用譬喻一些万物啊，来让学生领会一些道理。谷无当于五声，五声福德不合；水无当于五色，五色福德不彰；学无当于五官，五官福德不至；诗无当于五福，五福福德不清。好，我们从这一段来看呢，也就是示范譬喻给我们看。这个谷声啊，它不属于这个五种声音里面的，宫商角徵羽它不属于。但是啊，你在乐队里面假如没有鼓声，听起来好像就缺了一样东西。好，所以五声福德不合。水无当于五色，水呢不属于青红赤黑白这五色，但是你要画美丽的国画，缺了水怎么样，你画不出来。所以后面要强调的是诗无当于五福啊，老师呢不属于你福商当中啊五种亲戚关系，不属于。但是啊，这五种亲戚关系假如没有老师的教诲，这五种关系会不会亲密啊？亲密不起来。所以这就是运用譬喻的方法，让我们领受啊这个老师很重要，老师很重要。君子曰，大德不观，大道不弃，大信不约，大实不起。所以呢，君子说了，有德行的人，这个不观啊，就是指你把它放在哪一个位置啊，他都能够怎么样把它做好。他今天去，他有德行了，他去从商呢，他会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他去当老师呢，他会是一个好老师。所以这个不官就是不局限在哪一个官职、哪一个工作，他都可以做好。因为啊，做事先学什么？做人，做人能抓到了，事一定可以办得好。大道不弃，一个大的道理绝对不会啊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说的孝是大道，有没有放在中国可以，放在美国不行？没有。好，有没有三千年前可以，三千年后不行？没有。好，大道呢都是可以超越时空，不会被局限。大信不冤，大信不冤，一个真正的诚信啊，绝对不会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信约上。我们守信的目的啊，信义信义，守信的目的是要去做正义的事情。假如呢是被威胁要去做坏事了，这个信要不要守？要不要？所以这个都是要用智慧去判断。孔夫子有一次啊，发现一个臣子要叛乱，魏国有一个臣子要叛乱，后来啊，这个魏国的这个叛臣啊，就派了军队呢，把孔子团团围住。他说啊，你不能把你看到的呢，去跟魏国国君讲，好，你发誓不讲，我才要放你走。孔夫子说好，我发誓不讲。好，这个军队一撤走啊，孔夫子说，
来，我们去问一下。哇，子路一看呢，他说：“夫子，你已经答应别人了，怎么可以违背？”好，那这个就是学什么？大信不渊，真正的信是为了要去做正义的事才守信，好，才守信。好，所以呢，这学问要懂得啊，抓本质，懂得变通。好，大时不起。好，你看四时寒暑春夏秋冬，就能够啊，让万物在这样的时节里面呢、啊，去发展。察于此事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济川也，皆先河而后海。哦，这个古代这些圣王啊，他在济世的时候呢，都是先济河，后面才济海。为什么？哎，有河川，这个百川汇集啊，才会有大海。所以这个啊，是不忘的，所以说此之谓物本。从这里啊，我们也体会到一个人学习啊，纵使他的学问超过了他的老师，他也会念念不忘什么师恩。所以呢，我们说啊，一个人呢对父母，纵使自己很有成就啊，对于父母啊还是终身感恩，终身孝敬，这个才是德。好，我们对于老师啊，纵使成就高过老师啊，面对老师我们依然啊存着至诚恭敬感恩的心啊，没有丝毫的变化，这个叫德行，这个叫不忘本。好，那我们最后问一个问题，从这几天的学习啊，还有这个礼记学记篇的学习啊，请问什么是善学？好嘞，所以老师说说看，什么样子才是善学？好，什么样才是善于学习的态度？那个会务组准备退飞机票，退火车票，我们继续办两天。来说说看吧，举手说说看。来，这位老师。好，这个是反思的能力，好，反思的能力。好，来，掌声鼓励。有这样的态度啊，那学问一定是得日进。过日常，哦，这个非常好，哦，反思的能力，反省的能力。我们说知耻啊，近乎勇，改过。来，还有没有？来，这位老师，哦，勤学，哦，好问，善问。勤学，哎，这个也很好。刚刚就讲到礼记学记讲的善问，善问。好，还有没有？好，好，来，掌声鼓励。这个答案没有出来，我不怕你们走。哦，这个就是恭敬心，哦，从存心，要诚心来学。所以老师要有信心，要有恭敬心。再来，学贵必至，这是善学。来，还有没有？哦，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来，掌声鼓励。一门深入。来，还有没有？
要懂得学习的
地气，
要从浅到深。
哦，要循序渐进。好，掌声鼓励。很好。哦，这一般的素质太好了，往后
来，这位老师。哦，善学的人会相关而善，太好了，我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多答案过。啊，相关而善，很好。
还有力行，
选择好老师，选择名师。
哦，哲师。好，这个哲师很重要。我们刚刚邵老师讲，哲什么师啊？则很有名的老师是不是？
最早的
吗？哎，则你本来掌声鼓励啊！哦，实践力行，力行近乎仁，好学近乎智。所以诸位老师，您看您的认知啊，跟经典都是完全相应。中庸就讲，行之者三矣，就是这智、仁、友。来，这位老师。近视。哦，这个就是呢，在境界上练的。我们叫做立事练心，也就是说一切时一切处啊，都可以提升自己的学问，印证自己的功夫，这个立事练心。所以呢，求学问要不要在山上找一个毛孔三年不出来？好，好，还有没有？哦，用心去体会，这个也算是立志念心，也算是啊，反思反省。好，来，来前面这位老师先。哦，不能固步自封，好，要有志向，要立志念心，要越挫越勇。好，好，来后面这个老师。哦，善学的人非常好。哦，我都建议诸位老师啊，您回去的时候一定会要教学，一个也教，三个也教，教孩子不再多，再用心。你越用心，他对你越有回馈，你对这些学问呢、啊、越有体证，教学相长。所以我们很多海口的老师啊，他不是第一线的老师，但是他教学的进度很快。因为他有在教学生，跟他的体会，他就不断修正自己。哎呀，这位小朋友，哦，持之以恒，来，掌声鼓励。发心容易啊，恒心难。发心容易，恒心难，所以这个很重要。我看不要再问了。好，其中还有一点，在这一篇文章里面非常重要，其实也就是一门深入。学问最重要，要打什么？基础一定要打好，基础一定要打好。所以学问不能快啊，根基一扎稳了、啊，这个孩子的成就啊，指日可待。好，这一本讲义啊，诸位老师啊，一定要从头看到尾，每一篇都很重要，绝对不是讲的这一些而已哦。我们把它翻开来看一下。16页。这一篇教导儿童读经心得报告，是我国学老师杨春老师啊，他亲自讲解的文字稿。里面有很多读经的问题啊，您看完之后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这一篇文章啊，要仔细看。再来26页，这是我的老师释金空教授啊，他的一段教诲，我们呢把它念一遍。 预备起。如所讲的大道，就在孔子所学的《弟子规》里。我告诉学生，《弟子规》是圣学的根基，会念会背没有用处，要能做到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要落实，一生都不能违背。从我们开始学到老死都不违背，都遵守，就真的学成了。这是圣学的骨干，像我们盖一栋大楼，这是楼的架构钢架，一切经论是房屋里面的房子。地规是结构的架子，非常重要，要真正相信理解，肯做，不能只做表面。好，我们翻30页，这一篇啊是一篇很重要的家训，叫朱子治家格言。再来32页是我们海口一个刘老师，他把他教学的经验呢、写下来，这些都很值得大家做参考，里面也有很多心态跟教学方法。还有44页，这是另外一个老师他教学弟子规之后的一个分享。51页，这一篇我们中国人要引以为戒，这一篇报道韩国人如何重视中国文化，如何把孔子的思想融入他们整个教育体系之内。这一篇文章啊，我们也好好看一下，好好啊跟人家韩国人学一下。再来56页，网路警钟长鸣。这里我们看第三段啊，据报道，互联网就是这些网路啊，诱发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啊，2000年占未成年犯罪率4.1%，但是3年之后啊，变成25.1%。整整涨了6倍多，所以网络啊，未谋未得其利啊，先受其害。所以我们为人师、为人父母啊，也要一起来努力，好把这些不好的网站能够把它去除掉。去除的方法，58页，这里有一个举报网址。好，我们第二行这个举报网址，国家新网匹夫有责，你假如有发现不好的网站可以把它举报。那如何监督孩子在网络上行为的具体方法，这个有一个具体步骤。我们呢要防止孩子受污染，这些也要流行。再来59页是整个弟子规的意见，您别担心呢对其中一句经文不懂，因为这里有意见可解释清楚。74页，这个是王南贵博士啊，他去请教释金空老教授有关呢落实儿童读经教育的一些具体问题所做的专访。所以这整本啊，希望诸位老师都能够好好的研究研究。那最后呢，我一点故事啊就结束。在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滩上，刚好正值退潮，那很多的这个海参啊被这个海浪拍上来了，拍上来之后啊，因为退潮呢，它就怎么样回不去海里了，结果就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呢，有一只一只的海参。他假如不回去啊，隔天早上会怎么样？会干死。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啊，这个弯下腰来捡起一只海参，就把它丢回大海去。 捡起一只海参把它丢回去。结果呢，旁边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呢，很看得很奇怪，这个人在干嘛啊，就跟着他十多分钟。后来等他住了，把摩托车停下来，就走下去了。他就对那个年轻人说，他说这一望无际的海参啊，你是不可能捡得完的，你还是不要捡了吧。这年轻人呢没答话，对他笑一笑，继续啊蹲下去捡起下一个海参，往海里一扔，嘴里喊了一句话，他说，我又救了一只啊海参的生命。诸位老师啊，能不能因为迷失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就不帮忙了，我们就不救了。任何一个跟我们有缘的学生孩子，只要我们蹲下去可以把它捡起来，我们就尽心尽力啊，把它丢到我们中国圣贤的智慧海洋之中。相信啊，当每一个为人师的人都有这个态度的时候，请问能不能救啊？精诚所至啊，金石为钢。好，把它丢回这个智慧海洋，让它能够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让每一个孩子啊，他能够造福家庭，造福社会，造福全人类。好，谢谢大家。
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蔡老师的授课。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学友，五天的学习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它并不是结束，新的篇章呢就要开始书写，您准备好了吗？谢谢。那这五天您感受到了什么？您留下了什么？您要带走什么？我想您留下的一定是感动，是真诚，是成长的喜悦，是一颗中华儿女赤子的心。您要带走什么？是责任，是使命，是一盏照亮人类光明的心灯。您感受到了什么？是担当，是承受，是势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学为人师，言为师责，行为师范，是我们的本分。为了人类道德的重建，为了无数个纯真无邪的孩子，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世界的和平，让我们手牵手同舟共济，来承传老祖宗的文化和智慧，去学圣学贤，做圣做贤，演出弟子规，做出弟子规，教出弟子规，让弟子规住进我们心灵的家园，长养我们的德性和善良，开启我们理性智慧的光芒，照亮这个需要爱、需要温暖的世界。最后，让我们用至诚如诚的真心提醒我们的父亲孔子，您回家吧。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让我们共勉之。那么我们的学习就要结束了。 这几天在生活上群星上各个方面有照顾不周的，请各位学友多多谅解。最后祝愿各位学友在未来的日子里福慧双专，身体康泰，功德圆满。祝愿你们一路平安，谢谢。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谢谢。